些思想建。当我们思想建造圣殿这个题目的时候，让我们先看一下新约的这三节的经文。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然后第三段经文讲到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当我们思想到旧约当中这些建造圣殿的经文的时候，让我们回到这些经文在新约里头的意义。当我们思想到建造圣殿这个题目的时候，让我们也思想到神要建造我们这个人，神要建造我们这个人成为圣灵的殿，神要建造教会，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神当年怎样在圣殿当中行走，神如今就怎样在教会当中行走。神怎样住在圣殿里头，住在那个约柜上，荣耀的基洛伯当中，神今天就照样的住在教会里头。教会是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当我们继续思想建造圣殿这个题目的时候，真的我们要思想到神其实是要来建造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当中要建造我们，也建造他的教会。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这段讲到了大卫当时是怎样子向以色列人声明他要建造圣殿的心，而且他怎样的预备。大卫召聚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和轮班服侍王的军长与千夫长、百夫长，掌管王和王子产业牲畜的，并太监以及大能的勇士，都到耶路撒冷来。所以大卫把这些在以色列人当中做官长的、做首领的、做服侍的、所有的通通的召聚到耶路撒冷来。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第三节，只是神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所以大卫满心的那样子迫切的要为神来建造殿宇，好安放神的约柜啊，作为神的脚凳。但是呢，神不允许大卫来建造，因为他是一个战士，是流了人的血的。神拣选了他的儿子所罗门，是一个所罗门就是和平的意思，拣选了作为和平之君在所罗门的时代，以色列当中是非常的和平，没有征战，所以拣选了所罗门来建造殿宇。六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他若恒久遵行我的诫命典章，如今日一样，我就必坚固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这段经文讲明了大卫当时他的心是怎样的迫切要来建造殿宇，可是神的拣选跟大卫的心里的想法不一样，神拣选了所罗门。所以在整个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大卫所做的事情就是他召聚了人来，大卫花了很多很长的时间预备建造圣殿所需要的材料。可是至终圣殿是大卫过世以后所罗门起来建造的圣殿。我们看到这些经文，大卫怎么讲的？大卫一开始召聚了这些所有他的官长、他的百姓、这些做军长的、他的战士来到他的面前。他说：“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建造圣殿当然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事情。”大卫需要所有的以色列民与他同心，而且他何等的盼望把自己建造神愿语的那样的迫切能够传递给这些以色列人，不是自己一头热，而是整个的以色列民都把建造圣殿这件事情在神的面前看的是那样的迫切，那样的愿意摆上的一件事情。不只是把一个殿宇建好而已，更重要的是以色列人的心要归向神在建造圣殿的这整个过程当中，就是凝聚以色列人的心更多的归向神的过程。所以他何等的盼望是整个以色列民都来参与这件事情，同心的来服侍这件事情，在这件事情上同工。可是我们注意到了大卫在召聚以色列民的时候，他的官长、他的这些战士来的时候，他怎么讲的？他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 大卫是先把这个会子，就说彼此的关系先做好，对不对？他不是说我的百姓我的臣仆啊，不是，他是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大卫先把自己摆在一个跟以色列民，我们是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弟兄的关系上，摆在这件事情上高过了他跟他是以色列的王这件事情。他不是用，不只是用一个王的身份来做这件事情，更重要的是他是用一个弟兄的身份，要与以色列民整个的来同心同工来做这件事情，同心服侍。好在建造这件建造圣殿的这件事情上，一同从神那里得到祝福，得到赏赐。在所有的服侍当中啊，让我们记住这件事情，是关系，同工弟兄姊妹的关系远远的超过做事情或是做服侍的结果，明白我意思吗？有时候我们太专注于要把事情做好，所以呢，我们在那边觉得我的办法对你的办法比较好，我们这个纠结在这些事情上面，可是这些事情其实是不重要的。在我们同心服侍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在对的关系上一同来服侍的时候，那个服侍的果效才会蒙神的喜悦，那个果效才会造就人，造就我们自己，造就我们的众弟兄姐妹。而且大卫不是一个人做这件事情就是说他其实已经预备了很多很多的材料，等一下我们会看。可是呢，他不是说我预备材料就好了，不，大卫所以大卫这建造圣殿整个事情是我一个人，材料是我一个人预备的，没有，他邀请了所有的以色列民参与了建造圣殿的这件奉献也好，事工也好，让他们一同的参与，那是一个同心服侍的结果，不是大卫一个人的功劳。大卫这样讲，他说今日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所以在建造圣殿的这整个服事当中，是整个以色列民，当然是大卫是带起来站起来做带领的那一位，可是他把自己放在一个弟兄的地位上，把自己放在跟以色列民是一个同等的地位上，邀请大家一同来同心的建造圣殿，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还要大家一起来。然后虽然他是预备了所有的绝大部分 99% 的材料是大卫自己预备的，可是他却那样的要以色列民与他同工，一同来在这件事情上参与。这是一个大卫给我们看到一个同心服侍的一个榜样。然后呢，大卫这样讲，我们还要注意到大卫的一个心态这样子。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前预备的材料甚多。他预备了哪些材料呢？有两节经文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下这个预备的材料的规模。大卫说，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他连德，一他连德是45磅，所以10万他连德就是450万磅的金子。我们450万磅的金子，我其实有去换算一下，如果是换算成今天的钱的金价的话，大概是超过100个BN，这么多的金子，非常非常多的材料。然后呢，如果你要换算成体积重量的话呢，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圣殿的长宽高这个尺寸嘛，对不对？然后圣殿的里面是铺上了金子嘛，对不对？就是用金子整个铺起来，遮盖起来。那个金子呢，不是薄薄的一层金箔而已。假设这十万他连德的金子都铺上去的话，那个金子大概是3寸厚，在圣殿里头铺了3寸厚的金子，大概是这样子，预备了10万他连德的金子。然后呢，银子100万他连德，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我预备了木头、石头，然后告诉所罗门说，你还可以再加添。那另外一段经文呢，不止这些，他还说，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了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大卫还蛮啰嗦的，就是这个不是这样子吗？金子不就是要做金器吗？银子不就要做银器吗？可是他觉得大卫就整个全部讲完了。他说呢，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一切的宝石，并且还有许多的汉白玉。 所以大卫呢，尽了他的全力来为圣殿预备了这许许多多的材料。我们注意到几件事情，第一个，这些是在大卫在未死之前预备的，对不对？然后呢，他说我在困难之中预备了这些，而且呢，我已经尽力了，我已经尽力了。大卫从起心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开始，他向先知拿单讲了这件事情。拿单最初是跟他说：“你可以照你的意思去行。”可是呢，神的话就临到了拿单，神的感动临到了拿单，拿单就告诉他说：“不，神要拣选所罗门做这件事情。”大卫那样子一个迫切爱神的人，心里有那样的迫切，那样的渴望，想要为他所爱的耶和华神建造圣殿。可是神却不允许他，神不允许他，神要说等你死了以后，所罗门做国位的时候，我要用所罗门来建造圣殿。所以大卫清楚明白，他这辈子看不到圣殿的建成，甚至建造圣殿这件事情跟大卫是没有关系的，是无关的一件事情，明白我意思吗？大卫心里难道不会有一点小小的遗憾？我这么的渴切，这么的盼望，想要为耶和华神建造圣殿，可是神却不许我，心里一定会有点小小的遗憾。他这辈子不可能看到圣殿的建成，甚至圣殿安置、圣殿的根基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事情，跟大卫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不是你的事情，神拣选了所罗门来做这件事情。我相信大卫当中是有遗憾的，可是我们发觉大卫他没有因为圣殿反正是所罗门要建跟我没有关系，所以呢我就得过且过就好了，反正这件服事已经跟我是没有关系的事情了，我见不到了，开始跟结束都跟我没有关系了。不，大卫怎么样？大卫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神的殿预备了许多的材料，而且他说我尽力了，我尽了全力了，预备了建造圣殿所要的一切的材料，因为我的儿子所罗门年幼娇嫩，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必须高大辉煌，所以呢，大卫在未死之前预备的材料甚多，他尽了全力来为圣殿预备材料。同心服侍，有时候服侍的开始跟结束可能跟我们都没有关系，跟我们自己是没有关系的。有时候我们的工作只是一个扶持的工作，我们只是在做一个预备的工作。这个服侍的这件事工的开始跟结束，跟成功与否其实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可是那并不表示说我们在这件服侍的事情上不能做任何的事情。大卫，我想他心里是有遗憾的。可是呢，他虽然没有办法亲眼看见，可是他用了他所有的力气，在困难之中尽力了，为耶和华的材料、殿的材料预备的甚多，甚至铜和铁无可胜数。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这是一个同心服侍、同结果子的一个画面。大卫没有办法自己参与，可是甚至连看到立殿的根基都没有办法看到，可是大卫却为了这件服事摆上了他所有的心力。服事的结果不需要是在自己的，服事的开始不需要是在自己的，可是那并不表示我们的服事是没有价值的。有时候是坐在暗中的，坐在预备的工作上的，可是这样的服事的价值在神的面前被何等的看重，看为宝贵，而且蒙神所祝福。大卫让我们看到他所做的事情，一件他没有办法亲身参与的事情，可是他却是最尽心尽力摆上的那一位。这就是大卫让我们看到了他是如何招领以色列人在这件事情上同心服事。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段经文在历代志上28章19-19节，我们稍微看一下。圣殿要怎么造呢？那大卫呢，就将殿的游廊、旁屋、府库、楼房、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又将被圣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宇、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 又指示他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与耶和华殿里各样的工作，并耶和华殿里一切器皿的样式，以及各样应用金器的分量和各样应用银器的分量，轻重各都合宜。大卫说，这一切的工，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可以吗？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整个圣殿的建造什么样子，为什么是像我们上次所分享的那样的规模尺寸，那样的建造，这是大卫被圣灵感动所得的样式，是耶和华呢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在圣灵的感动里头，耶和华神把圣殿的怎么建造，大大小小非常细节的，从整个的结构到所用的一切的器皿，金灯台要怎么造，放那个陈设品的桌子要怎么造，那个金香炉要怎么造，这个约柜要怎么造，施恩座要怎么造，后面基路伯要怎么造，所有的样式尺寸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你看到神给大卫的这样的一个圣灵的感动，可以到得细微到这么地步，是吗？所以圣灵的感动不是一个至少对大卫这样的一个与神那么靠近的人而言，圣灵的感动不是一件就放在嘴巴上说说而已的一件事情，不是。圣灵的感动是那样的巨细无遗，那么的细节，那么的明白，神用指头画出来，神用手画出来让大卫明白的。服事需要在圣灵的感动里头服事，服事需要在圣灵的感动里头服事。有时候我们会想说，比如说举例说明，假设我是一个美术系的学生好了，所以呢，今天教会有一个福音事工需要画海报。我们天然人的想法就是说，哦，那就舍我其谁了。我是美术系的人，画海报当然就是我的专长，那所会的，我就是我的服饰，所以我就照我喜欢的样式来画这个海报。可是不是的，我们绝对不是用天然人的才干来服饰。我再讲一次，我们绝对不是用天然人的才干来服饰。神不喜悦马的力大和人的腿快，神绝对不要用我们天然人的才干来服侍，或者讲得更正确一点，应该说神绝对不要用我们那个没有被神制作过的，没有被圣灵管理的，没有被神炼净的，没有被圣灵高抹的天然人的才干来服侍。不管我们天然人的才干多么的有能力，多么的完全，神绝对不喜悦我们用没有被他制作过的，没有被他管理过的，没有被炼净的，没有被他圣灵所管理的天然人的才干来服侍他。所有的服侍必须是在圣灵的感动里头服侍的。我认识一个牧师，他很多年的时间在 Baltimore 牧会。我们知道 Baltimore 有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学院叫做 Peabody，对吧？听过没有？有没有听过这个学院？音乐学院 Peabody 跟 Julia 跟 Eastman 算是美国三大音乐 学院也许吧，如果我们把这个 Case Western 算进的话，四大音乐学院就是比较有名的几个音乐学院之一 Peabody。 他的教会里头当然很多的这个 Peabody 的音乐学院的学生，所以要什么样的音乐人才没有，所有的乐器这个照着管弦乐团的规模，所有的乐器通通都有人会。要唱诗歌的有唱诗歌的，要指挥的有指挥的。所以他们诗班的时候呢，不需要练习的，你知道吗？他们诗班就弟兄姊妹，礼拜天到了，上台一唱 ，OK， 分配一下谁唱第几步，反正大家都很清楚啊。诗歌本一拿就开始，和声就出来了，四步就出来了，完全不需要练习的，要什么有什么。音乐人才丰富。那个诗班唱的优美动听，要指挥有指挥，要伴奏有伴奏，什么都有，绝对难不倒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个牧师到了之后呢，为他们立下了一个规矩，就是他不让这些任何的人服侍，这些所有音乐学院的学生通通退下去，在音乐的侍奉上通通不要你们，直到你们回去 开始好好认真的灵修，一个月以后把你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灵修笔记交上来，明白我意思吗？那是一个被圣灵所管制过，被圣灵所炼净，在圣灵的管制底下的一个才干，神要这样的人来服侍他。我们不是用天然人的才干来服侍神，当然神可以用，对不对？当然神也乐意用，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可是我们不是只凭靠着我们天然人的才干或是能力来服侍神，要用他的圣灵来管制我们，来炼净我们，好让我们这些天然人的才干能够加上他圣灵的恩膏，神要这样的人来服侍他。所有的服侍必须在圣灵的感动里头来服侍，而且呢，服侍需要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来服侍。刚刚我们读到了大卫在圣灵的感动底下呢，神把各样整个圣殿各样的器具规模说的事情用画出来让大卫能明白。那我们读到了这句话，他说以及各样应用金器的分量和各样应用银器的分量，然后呢轻重各都合宜。这些所有的金器跟银器的分量呢，是神指示给大卫的。要多重的金器，金灯台要多重，神指示给大卫的。这些捡这个金灯台的那个蜡的剪子要多重，通通的神都指示了给大卫，轻重各都合宜。在提摩太后书那里我们读到了，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让我们看到了提摩太后书那里让我们看到了保罗没有说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那些比较大的金器就合乎主用，不是这样讲的吧，对不对？保罗是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保罗没有说那些比较大的金器就看起来比较体面这个是合乎主用的，那个比较小的金器就不合乎主用，不是的。每一个器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可以所用的器皿只要我们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我们就都是贵重的器皿。而且呢，那个器皿不论是大或是小或是形状长怎么样子只要我们是在神的手中各样金器银器的分量轻重各都合宜。当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主，成为主可以所使用的器皿的时候神看我们各样的服侍，看我们这个器皿的大小轻重各都合宜，都是放在我们该有的分量，照着该有的分量把我们放在合一的位置上。重点是我们在神的手中，我们脱离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比作贵重的器皿。我们不要再看自己服侍的大小，不是吗？不管那个服侍的大小是一个简单的服侍，是一个复杂的服侍，是一个暗中的服侍，像大卫所做的，大卫所做的预备着的许多的材料是一个暗中的服侍，不是吗？不是建造圣殿大家所有的以色列民都来了开始施工了，那样子整个建成了可以眼可见的一个圣殿。大卫预备材料的时候，那个材料都不晓得堆在什么地方，以色列人是看不到的。是大卫告诉他的官长们，我在困难之中预备了这些所有的材料，我尽力了预备了所有的材料。大卫的服事在整个建造圣殿的当中是一个不能说不可见了，当然材料堆在那里当然是可见了，可是是一个隐藏的服事。如果是大卫自己讲，以色列人可能都还不知道也不是说建造圣殿之后那个油篮高120轴，高大辉煌，人眼可见，整个大卫预备的过程那么的漫长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大卫在耶路撒冷做完33年他想要建造圣殿，是如果我们读圣经的先后顺序的话，是差不多他就是刚到耶路撒冷做完的时候，他就想建造圣殿了，所以他预备了33年的时间。 大致上是这样子，超过30年的时间，是一个漫长的时间，是一个眼不可见的，是一个隐藏的一个服饰，甚至可以这样讲，可是却是一个何等宝贵的服饰，分量是何等重。个人啊，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要看到我们合乎中道，我们的服饰没有大或小的分别啊。神看我们每一个器皿轻重各都合宜。当然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罗马书12章的经文讲得很清楚，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感激。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而当我们每一个人照着神所赐给我们个人信心的大小来使用我们身上这些被圣灵所管制、被圣灵所炼净、被圣灵所恩高的这许多的属灵的恩赐来服侍神的时候呢，神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器皿，每一个器皿，每一个人的服侍呢，轻重各都合宜，都在他圣灵的管制底下同心的服侍。在大卫建造圣殿的这段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同心奉献的重要。大卫王对会众说，我儿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且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的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然后大卫对以色列民发出一个邀请，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宫具的官长，都乐意献上。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欢喜。何等美好的一个图画！这何等蒙福的一个图画！大卫不是自己，他预备了可能99%的材料，可是他邀请所有的这些官长啊，这些比较有能力的，他们来同心的来奉献，一起来为神的殿奉献。他说：“为神的殿已经尽力了。”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在奉献这件事情上，他是已经尽力了。然后呢，可是他还邀请所有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了几件事情：第一个，同心的奉献，不是一个人大卫完成的，他要所有的人参与这件事情；第二个，大卫自己做了一个榜样，他已经尽力了。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些官长们的回应，他们也都乐意的献上。那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保罗这样告诉我们。当然，这段经文讲的是指的对圣徒的帮助，而且包括了这些金钱上的奉献。捐得乐意的、奉献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当这些官长们乐意献上的时候，他们诚心乐意的要把财物奉献给耶和华的时候，百姓就欢喜，大卫也大大的欢喜，那是一个欢喜的场面。这是一个同心奉献应该是带下这样的一个场面，每个人是乐意的，而且呢，众人是欢喜的，而且众人是尽力的，应该是这样子。既然讲到了奉献这件事情呢，我们花一点篇幅来讲十一奉献这件事情。十一奉献呢，在湾区的华人教会，甚至在整个北美华人教会，是一个比较少讲到的题目。可是其实有两个极端啊。我十几年前在南湾的时候，有去参加一个教会，那个老牧师大概是教会有许多事工的需要，那教会有许多蛮大的事工的，有些需要。两个极端是这样子的。第一个极端是这个情况， 每个月的四次讲道呢，那个老牧师会花一次来讲金钱奉献的事情，就是一个月四次，一次他就会讲十一奉献，就会讲奉献的事情。我觉得那个有点多了，因为要依照圣经比例原则嘛，对不对？圣经的真理那么多，又不是只有奉献这件事情，每四个礼拜讲一次奉献好像有点多，不过我们也不能苛责他，也许就是教会的需要这么大。可是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像恩信教会，我来恩信教会多久了？快四年了吧，大概我们一次都没有讲，对不对？我们一次都没有讲，恩信教会好像不讲奉献这件事情的。这是另外一个极端，其实也是不对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十一奉献是神给他儿女的祝福，祝福。教会不讲奉献的事情，其实是对弟兄姊妹的亏欠。要照着圣经的比例的原则来讲，那既然我们今天讲到了财务的奉献，我们就把十一奉献这些事情稍微讲一下。万军之耶和华说，这是在马拉基书的，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 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是不是？这是不是一个祝福？可是很可惜的是，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是把十一奉献这件事情当作律法，而不是当作祝福。明白意思吗？我最常被弟兄姊妹问的关于十一奉献的问题就是，我十一奉献是应该税前的十一奉献，还是税后的十一奉献？对不对？我每两个礼拜拿到这个 paycheck 的时候，税已经都被扣掉了，所以你真正实际拿到手的可能就是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对不对？所以我十一奉献应该是到我拿到手的税后的十一奉献，还是税前的十一奉献？如果我们算得再仔细一点的话，就是说我还听过这个问题，真的有人这样做，就是说我十一奉献是不是应该也要把我的social security 把我的 401k 一起扣掉，是不是？因为 401k 是 tax defer 嘛，对不对？我现在先扣掉那个部分，先不要十一奉献，我将来从 401k 拿钱出来的时候，我再十一奉献就可以了，不是吗？如果我们算得更仔细一点的话，可以这样算的。我这里不是要告诉弟兄姊妹说怎样才是对的，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没有说我们究竟应该是税前税后，或是要 401k 要不要扣，我不是在讨论这件事情。我的意思是，当我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这是我关于十一奉献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当我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十一奉献应该是税前还是税后的时候，其实根本问题在哪里，你知道吗？根本问题在于我们把十一奉献当作律法，对不对？律法的话就要有条文嘛，就要规定的清楚嘛。律法的话就要说，到底是税前还是税后，我们规定清楚嘛，对不对？这样我就可以奉献的对了，我就可以合乎律法了，就可以合乎这个圣经的要求了，我们有奉献的心智啊。可是你告诉我，跟我讲清楚嘛，十一奉献到底怎么回事嘛？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不知不觉，那个本质上，我们把奉献当作律法看待。在旧约的时代，奉献马拉基书那里，如果我们看前后文的话，在旧约的时代，那个当然是律法。可是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注意到两节经文，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耶稣的话，他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fulfill）。”耶稣来了是要完全律法。在主耶稣宝贵的救恩里头，当他一次献上自己为永远的赎罪祭的时候，他已经成全了律法，他已经完全了律法上所需要的一切的需求，一切的要求，那个律法的部分已经被成全了，被完全了。所以马拉基书那里讲到十一奉献的关于律法的部分已经被耶稣成全了，那段经文十一奉献的经文 对新约的圣徒而言不再是律法了，而是祝福了。可是祝福的部分呢，保罗告诉我们，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所以十一奉献这段经文对新约的圣徒而言不再是律法，而是祝福。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 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十一奉献从此对我们成为祝福。我们要用律法来看待 这件事情。可是就像其他所有的祝福一样，我们有多少信心就领受多少的祝福，明白我意思吗？就像其他所有的祝福一样，我们有多少的信心就领受多少的祝福。十一奉献不是律法，也因此我们不要有任何一个人因为我好像没有在十一奉献这件事情上忠心，所以我心里就觉得有一个愧疚感，觉得对不起神，就觉得不好意思来到神面前。不要，都不要，对不对？因为这个事情不是律法，这个事情不是律法。容我讲这句话，就算我们没有任何的奉献，神还是用敞开来的膀臂欢迎我们到他面前。这个不是律法，律法的部分已经在主耶稣的奉献里头成全了，这是神要给他儿女的祝福，神要给他儿女的祝福。当我们用信心来领受的时候，我们就领受这样的祝福在我们身上，就跟圣经所有其他的祝福一样，我们有多大的信心就领受多大的祝福。从此之后，好不好？我们在十一奉献这件事情上有一个对的态度，不是用律法来看待，而是要用信心来领受神的祝福。继续讲，我们在十一的奉献上其实会有常常有一些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我现在要买房子，我其实不是很方便，我说很紧，对不对？我刚开始工作，薪水不是很高，完全生活又很贵，等我将来富裕一点，宽裕一点，我再来学习十一奉献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会就说，将来儿子，我现在儿子正在念大学，学费很贵，大学毕业以后我比较宽裕了，比较有能力了，我再来学习十一奉献的事情，就将来会有比我现在方便，我现在真的有很困难，对不对？这个当然是这样子，当然是很每个人的需要都很大的，特别在湾区的生活我们都可以了解这件事情。可是我们看一下大卫，他说，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十万塔林的，银子一百万塔林的，铜和铁不可胜数。大卫以色列的王的身份，当他要为耶和华的殿预备材料的时候，他说，我在困难之中预备。大卫没有觉得这是一件轻省的事情，很容易啊，我是以色列的王，这东西统统送来就可以了。没有，他说，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神所预备了这些材料。我记得我在当学生的时候，我跟文慧两个人，研究生，所以学校有奖学金，大概是一个月，大约了2500块左右了，大概是这样子。那两个人学校对我们也很好，我们的学生宿舍一个月才600块钱吧，大概这样子。所以2500块扣掉一些税之后，其实生活还是很宽裕的。那个时候的，当然嘛，所以什么便宜就吃什么。我还记得那时候的鸡腿一斤哈，就是 quarters 而已。一磅才19 cent， 然后on sale 的时候我还买过9 cent 的，这样子9 cent 一磅。所以你看，两个研究生2500块的奖学金是很够用的。所以呢，那时候每个月250块的十一奉献，蛮容易的，对不对？蛮容易的，就是也不太多，也生活也够用，所以没有什么困难。后来我毕业了，我工作了，我第一份工作年薪6万块，在纽约上州，消费不是很贵，那时候房子，那边房子很便宜，我房子那时候买才10万块钱，一个小小的房子，10万块，每个月5000块，所以奉献一年6万嘛，每年5000嘛，所以每个月的奉献是500块钱，也不是太多了，也很够用，也没有问题。可是那时候500块有比那时候奉献250块更容易吗？照讲我的收入更多了一点吗？应该更容易嘛，是不是？其实没有，对不对？当我扣掉了我的房屋的贷款，我的 401k， 我要交的税，我要存的钱，各种生活的花费扣一扣之后，我们发觉说每个月能够我们家庭的开销，两个小孩子就是吃饭啊，买东西啊，买尿布啊，这些东西家庭的开销是600块钱 的预算。所以照讲你的薪水是比较高了，奉献比较容易了，对不对？可是当你把每个月500块的奉献跟你每个月家庭只有600块的生活开销的预算相比的时候，你发觉没有比较容易，你发觉没有比较容易。 对不对？我们不会因为将来薪收入比较好了，情况比较改善了，会比较方便，有比较容易的时候来奉献，没有这个事情。可是他就像刚刚讲的，我们有多少的信心，就领受多大的祝福。我们都要把奉献当做一个律法来守，要当做一个祝福来守。有一件事情帮助我们，大卫的心态，他说：“且因我心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的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什么事情使得除了信心之外，什么事情使得金钱的奉献容易呢？爱，对神的爱，因为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所以不只是预备材料，我要把我自己的积蓄的金银都献上。这是大卫。大卫说，那当他讲到说我爱慕我神的殿的时候，指的当然不是那个建筑了，对不对？大卫建造圣殿有两个目的。他说，大卫说要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心里边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做我神的脚凳。就是第二个目的，建造圣殿的目的，就是让神居住，让神与以色列人同在。所以大卫建造圣殿，他心中真正爱慕的是这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要传扬神的名，使神得到荣耀；第二个，让神与以色列人同在，这是他爱慕的两件事情。在这样子一个对神的爱当中而有的奉献就会容易，因为这样的奉献是出于爱，出于信心。我们想到一件事情这边讲到了大卫两件事情，对不对？第一个是荣耀神的名，第二个是带下神的同在。何等的感谢神在新约的圣徒当中，我们有另外一件事情，可以另外一个祭，我说祭献祭好了，或者说另外一个奉献，我们可以做的，可以荣耀神的名，而且可以带下神的同在。所以也因此我刚刚说十一奉献，金钱上的奉献，不是律法上的事情，不是律法，那是一个对神的爱，那是一个祝福，我们用信心来领受。因为我们在新约圣徒当中，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祭，我们可以献给神，可以荣耀神的名，而且可以带下神的同在的，那就是我们的赞美，那就是我们的赞美。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荣耀神的名，使神的名被我们彰显出来，传遍万国。当我们开声赞美的时候，我们就在做这些事情，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称赞神的名。第二个呢，诗篇那里告诉我们说，神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耶和华神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大神的儿女在这里赞美神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设立宝座。我们去如果去读诗篇的那里的话，他会说宝座或者居所，就是神的同在的意思。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设下了他的同在。所以是为爱而做这件事情，为爱而奉献，为爱爱神，为了荣耀神的名，为了神在我们当中设立他的同在而献上我们的赞美。最后一点是最后一张 slide。 上一次我们稍微有讲到了这件事情建造圣殿的地方是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那是一个大卫犯罪的地方，大卫数点以色列民得罪了耶和华神，他在那里献祭，瘟疫在以色列民当中流行，后来大卫在那个地方献祭，瘟疫才止息住了。后来呢，神只是就是大卫就指定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成为建造圣殿的地方，所罗门就在那个河场上建造了耶和华的殿。所罗门是谁？谁生的？大卫跟谁生的？所罗门是跟拔示巴生的，对不对？拔示巴是谁？我们都很清楚，对不对？拔示巴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大卫在这件事情上犯了两个罪，第一个他行了奸淫，所以拔示巴怀孕了，那他就要想办法把这件事情遮盖起来，遮盖不成的结果，他就谋杀了乌利亚。他就把乌利亚谋杀了，所以这件事情大卫犯了两个很大的罪。 然后呢，生下来的孩子神不喜悦，那个孩子死掉了，夭折了。第二个孩子才是所罗门。可是当我们注意到马太福音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他这样记载的，他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生所罗门，一直把这件事情标志出来，大卫从乌利亚的妻生所罗门，明白为什么？不管圣殿建造的地点或是建造圣殿的人，这两件事情其实都在标志大卫所犯的两个罪，一个是数点以色列人的罪，一个是跟拔示巴然后谋害了乌利亚的罪。不管是圣殿建造的地点或是神所拣选建造圣殿的人所罗门，这两件事情其实都在标示，都标示了大卫这一生当中所犯的两个罪。可是神没有因此就遮盖起来，觉得是隐晦的，是不要讲这件事情，是把它隐蔽起来，不要让大家看见。没有，在圣经上记载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神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建造圣殿，就是要使用所罗门来建造圣殿。这两件事情标示了大卫两件犯罪的事情。圣殿或者说教会是蒙恩的罪人要与神相遇的地方，圣殿或者说教会就是蒙恩的罪人要与神相遇的地方。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敞开我们的脸来到神的面前，因为那就是神的心意，神要每一个罪人都那样子找着这条路来到他的面前与他相遇。这就是神建造圣殿的目的，就是神建造教会的目的，让我们都来到带着我们罪人的本相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唱这首诗歌，我来敬拜全能的大爱。我们注意一下第六节的歌词，在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里，天父心意向我们开启，赐一全充满爱、平安、喜乐，近在咫尺，丰盛永不息。然后最后两句话，他说：“父啊，一旦罪人能明了，他的全人必飞奔来爱你。”求神今天早晨让我们明白神的爱，好使我们爱他。求神今天早晨让我们里头充满了一个对他敬拜的灵，敬拜他，好彰显他的荣耀，也好使他在我们当中设立他的同在。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唱完之后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心归给神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可以带领我们，很自由的带领我们有一些祷告，我们敬拜他。